书第一章，今天我们只看两节，就第八节跟第九节。这两节经文啊，可以说是从第一章开始到现在，可以说是一个高潮啊。蛮多这个解经家啊，讲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，从个角度讲，真是很荣耀的；从另外角度讲，是有点点的抽象，可以这样的说啊的 LTT。甚至这段经文啊，美到一个程度，宝贵到一个程度，有位啊传道人叫 Martin Lloyd Jones， 用这段经文叫做 Joy Unspeakable and Full of Glory。说不上蛮有荣光大喜乐，写一本书，这本书是讲到圣灵，他主要的整本书是讲圣灵。他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，不仅是福音派，是纪要派，是 reform 的，应该是他是接这个 Campbell 的这个教会啊。他等到他大概应该65、60岁的时候，他就被圣灵更新了。他以前是一个医生呢，所以我们都叫 doctor 啊，他是一个医生，所以他讲到非常细。Martin Lloyd Jones， 我受他影响蛮大。罗马书16章，他讲了14年呢。如果我是你的牧师，我这样讲，你们会跑掉，我都不晓得。16章罗马书，他讲了讲到以弗所书报讲了6、7年、7、8年，他讲到非常细，好像有点像医生一样。他的解经非常非常的严谨。我出来做传道也受他的影响，是间接。因为有一天一个弟兄，他是哈佛的这个比我年纪还小一点，不过他在哈佛读 postdoc， 他有一天也是做医的，所以有一天呢我讲完这个成人主学的时候，他跑来跟我说，到欧弟兄啊，我觉得你的个性跟这位 Martin Lloyd Jones 很像。其实那我根本谁是 Dr. Martin Lloyd Jones 我都不晓得。就给我一本书，那本书是两个，一个叫做 The Preacher and Preacher， The Preaching and Preacher， 大概是这样子，就是讲道跟讲道的人，前面是讲这个人的个性，一个传道个性是 Martin Lloyd Jones 写的，那后面就讲到讲道 Preaching 的时候你要注意的是什么东西。他讲道从来不呼召，他觉得不能够玩弄人的这个感觉，因为呼召我也学了很多，就是这怎么叫人家出来呵呵，你最后讲个让你哭得头破血流的，我说你们要信耶稣出来吧，你们就哭得出来，就很多方式讲。他说这个是最，用他的话不是我的话，用他的话，这是最不道德的事情，就是你 manipulate， 就是你玩弄人的感觉。所以对他来讲他不呼召，我听以后觉得蛮有道理，我好多年就不呼召了呵呵这是他。所以你看每个传道有他的个性，有他的领受。他说只要我把道讲得清楚，这是我的责任，那个人领受多少听多少，接不接受，绝对不能够因为笑话大笑就跑出来，也不能哭得头破血流就跑出来。他说这个不是叫做所谓，甚至他都 argue 一个问题，不仅他，蛮多神教到底我们是否要觉知。那你就说道子是你 decide for Christ for Jesus，还是 Jesus decide for you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又讲到人的选择跟神的拣选，人的自由意志跟人的拣你是你选先信耶稣的吗？那从神从圣经的角度来讲，每个人呢可以信耶稣，每个人会想要信耶稣。不用这话，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，这种东西你要想想，这几十年我就在搞这些东西，不是说为你们，为了我讲到能够讲得通，免得你跟我辩论，是我自己想不通啊。到底是神拣选我，还是我拣选神？你读到保罗的时候，你就不能不是保罗一直是不是拣选的，甚至追杀基督徒，对不对？他在韩国叫螳螂是还是什么？蝗虫追杀那个前面的那没，后面有一只鸟在追杀他，按照跟还没想到呗，他只是说要那个，没想到耶稣在后面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观念里面，那所以呢，这个我没有说绝对答案，当然我还是看跟你讲我的，但是我觉得一个最大的突破是什么？知识是从我来。我可以探讨，但是你有了知识，你有100%的了解，不见得你会信耶稣。我觉得还需要个主观的经历。 知识我可以来，你可以传福音给我，你可以牧师传福音，你是这个干神学家可以讲。我听完以后，我想，真的我可以跟你辩论，但我不见得会信。不，有一天耶稣站在你面前，你不信都很难的。所以对我来讲，那个我没有绝对答案，但是对我来讲，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帮助我寻求一个主观的经历。神啊，你不向我显现，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神？你不向我显现，我怎么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？我可以分析哦，我不。以前我们真是用这跟慕道朋友谈，怎么知道耶稣是神？因为他坟墓是空的。等到我读圣经的时候，那个不能够证实。等到我读一套的书，叫做 I Believe Series， 就一套 I Believe in Church, I Believe in Bible, I Believe in Revelation, I Believe 这个读到这个 I Believe in Resurrection， 我相信复活的时候，我读了一半，大概一本那本书啊，你可以分三分之二，我读到三分之二都是神学家在讲耶稣复活不是真的。所以有个很大的宗派啊，讲到耶稣的复活不是肉体复活，是精神不死，很大宗派，我讲你们都知道是一定是认得这个宗派。我不说这宗派里面每人都这样讲，不是一套很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神学，叫做耶稣复活只是精神不死，他肉身并没有复活。这个马上就跟圣经相反了，马上跟哥林多前书，我们弄过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肉身复活。因为哥林多的时候，保罗也听说哥林多的教会有人说肉身没有复活，所以保罗听了很生气啊。如果主耶稣肉身没有复活，我们也不会复活，那我们的信仰整个都是假的。那后面一个强调是什么？所以这个保罗在前面十五章里面说，他复活要向谁显现？向谁显现？有个时候向五百人显现，又向我显现，最后末了又向我显现，向雅各也显现两次，起码名字提了两次。所以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整个的信仰不仅是一个真理，叫做客观的事实，还需要有一个叫做主观的经历。我讲这一大堆，只要是讲今天这两节经文，你不仅需要有客观的事实。所以等到那时候我们用本书啊，不过什么铁证待判还是叫翻成中文大概是这样。那时候我们很流行，那个六零年代的时候我们用这本书，这么厚一本书啊，就跟这个慕道友去 argue 耶稣复活证明是，但是那个 I believe in resurrection 中，中间包括神学家说，如果坟墓是空的，要就给门徒他，要就他自己，甚至耶稣根本在十字架没有死，只是痛得昏倒就是，所以摆到那个洞里面凉快点，他醒过来就跑出来，太多太多。你可以讲耶稣真复活，我跟你讲，那最后我问一个问题，如果耶稣真复活，你看过他没有？这是我被一个 MIT 的一个学生问到，在查经班里面，那你讲了半天，讲得这么头头道理， OK 我也服了，我不要跟你讲这么道理，因为他圣经那时候也不熟啊，我讲了蛮多他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。好了，到既然你讲到耶稣复活，你看过他没有？我现在最喜欢问的基督徒，如果你要问我真正的爱主，你说我很爱主，我还是问一个话，你看过他没有？否则你的爱我想是还是有个距离，你不可能爱一个抽象的东西，你不可能爱一个理论，你不可能爱一个学说，最多最多因为这是你研究出来的理论，所以你可以拼了老命 defend 你的理论，拼了老命去所谓的守住你的那个，但是到最后你会心虚的。这阵子我不谈过一些的道理吗？牧师的孩子到最后他发现连牧师都信不过神是真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搞了半天我们的信仰是空的啦。有信心没有行为，这个信心是死的。有信仰这么严密的一套神学思想，但是到最后你还是没有经历过，这不搞空了？这跟佛教没什么两样，是搞巡回，是讲一些的理论。佛教到最后是空的，这是张明哲伯伯以前的国科会的这个他在我们教会，在美国，在我们教会一段的时间，直到他身体不好离开，他在我们教会聚会。所以我要说的，当我们的信仰在哪里？更可惜，我们有一套这么准确的，甚至整个教会历史里面都在辩论过，圣经是无误的，没有错误的 ，inerrancy infallible。 这么宝贵，辩论过2000年，都知道从文字，从这个从外证内证，我们都说圣经是没有错误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也花这么多时间，我也花一些功夫在查经的时候研究圣经也好，讨论圣经，到最后跟人家一问的话，我整个信仰就空了。你见过他没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跟我说，哦，只要信不用看，不是我们是凭信不是凭眼见，这句话从某角度来讲，抽出来讲你可能是对的，不然你在整个 context 里面，在整个那段经文的背景里面讲是不正确的。因为整本身就告诉我们，这些人包括这些圣经的作者，没有一个人不是与神面对面，不然他怎么写出圣经来？ OK， 你说这些不是写，那使徒行传呢？这些人我把整个罗马帝国翻转过来的人，哪一个不是跟神面对面？主耶稣基督，包括在使徒行传，这些所谓法利赛宗教家在批评在攻击的时候，总是说这些人是没有学问，但是这些人没有学问就说没有神学知识，但这些人爱主爱到的程度，这些宗教家搞不懂的，这对我的刺激太大。所以这几十年来感谢主我已经有了，所以呢有个传道人，哎，其实两位先知为我们夫妇祷告。那时候我还对先知很保留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每样事情都是圣经讲清清楚，这先知讲的有的没有的，哎，问了半天为什么这样他也搞不懂，那到现在搞什么？不然那次我碰到我这个碰到这两位先知，所以他说在 prophesize 我们两个人说，他说弟兄，你不需要再为圣灵来辩护，你就直接讲圣灵的工作，他们听见的就听见，他们不听见的就听不见。我突然发现以前我是为耶稣辩论辩护，后来我发现我是为圣灵来辩护。原来这样的告诉我，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真的，你辩有什么好辩，只是说你肯不肯尝一尝就是。我跟你辩干什么？我说是真的，你们说不是真的，那就尝看看。那问题是我尝过，我整个挑战说尝看看，我不需要为圣灵辩护，你愿意的话就尝尝圣灵。突然那是好些年之前，我突然发现耶稣说，如果是亵渎我的，这个罪还可以得赦免，亵渎圣灵的，哇，那个我那天想的这句话跟这个先知跟我的这个 prophecy 连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是好多年以后才想到耶稣讲那句话，不是说以前不懂耶稣讲话，只是没有连在一起。哇，我突然发现我不要再乱来了，我不再跟去辩论圣灵的时候讲的有的没有的，哦，这是真的是假的，我更不要讲去跟圣灵，因为很多时候替圣灵辩论的时候，有些东西就出于我己意的话也不见得很正确的，哦，搞不好你还没有亵渎圣灵，变成我第一个亵渎圣灵，所以现在我不太做这种事情。我一听到说牧师要不要跟他谈谈圣灵工作，一发现那个人是要跟我辩论，我都不去辩论。我说这是我的经历，你可以接受，可不接受？甚至你觉得我里面这个不是圣灵，是邪灵，我就低个头，你为我祷告。如果有邪灵，请你把他赶出去，就是我都不去辩护这些东西。为什么？我们来看第八节跟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虽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；如今却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所以再说这句话叫做，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单单解释这句话，基本上用我们的头脑是解释不出来。说不出来满有荣光大喜乐，那前面再把前面那个加上呢，更难了。因为因信他是解释前面一句话，前面那句话说你们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我问我自己，我不晓得各位，我问我自己，没有看过怎么能爱？牧师，我送你一个东西好不好？ 第一个我不懂，为什么要送我东西 ？OK， 就是说因为我知道你关心我说，然后就跟我说牧师，我送你一个东西。我说那什么东西？牧师，我送你一个东西，你看都没看过的。坦白说，你敢不敢要？只有一个事情，因为我信得过他，我知道他送我的东西就是我不没有看过，就不明白的，什么东西都不晓得。他送我，我能够说我要，是因为我信得过这个人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弟兄啊，我非常关心，我送你一个东西好不好？我送条牛给你，你还蛮头痛的，怎么办呢？那条牛去哪里养啊？在美国有送牛的。原来在美国，比如说你在美国哈，有个山头是你的，那常下，尤其加州啊，下雨的时候都长满草，那到夏天来，那个草都干了，就会生火灾啊。所以你的责任，因为那个山头是你的，你的房子在最高，所以你底下一个山呢，小丘啊，一个山，所以消防局如果看到那个草不去铲呢，他会罚你钱的，罚什么？那你说？要罚你钱是一个蛮贵的钱，因为你还可以可能烧火的时候会害到别人，因为加州一不下雨的时候好几个月不下雨，倒过来你要去捡那个草花很多钱的，那怎么办？你就养头牛啊。所以就说 OK， 你们也可以养，把牛放在我那个山头，一说我帮你养，其实你的牛放在我那边帮我做一件，把草吃掉就没有草，所以一年下来你们三个人合买一条牛，这么豆大一条牛放到我草，到年底的时候或者到了多少公斤的时候，多少他们不叫公斤叫磅，你们就拿回去，你们就分那条牛，就是在美国是有送牛的。不过也要用这句话，我送你一个救恩，比牛要好多了吧。你从来不明白这叫什么救恩，因为这救恩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，起码在耶稣还没有来前，就是来的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看见，或者那些信主人看见，这时候彼得对这些外邦人讲，听都没听过，看都没看过，甚至说耶稣是谁都不晓得。但是这些人会接受这个救恩，而且以这个救恩成为他们的盼望，以这个救恩，因为这个救恩缘故，他可以倒过来把现在的困难，我们谈了半天，把它放在一边，以这个救恩的实现成为他们的喜乐，以至于他们在困难当中的那个忧愁可以被所谓的胜过。你觉得这是一个只是一个理论吗？你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宗教的一个情操吗？你觉得是只是一个思想而已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想跟很多拜这个偶像很像，没关系啊，现在拜拜关公，如果关公不灵，我就换个菩萨来拜啊，如果也不要换了、啊、关公加个菩萨更好了啊，菩萨再一个财神也更好，所以拜一大堆啊。如果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，到最后你已经分辨不出来，你不要忘记这些外邦人有他们的神，他们从小到大拜多少神都搞不清楚，现在要把这些神从放一边，单单只信耶稣，你觉得信仰这么简单吗？这是我走过这么多年来，我看到多少人信主，在困难当中信主，信主又非常爱主，到最后就软弱退后退后，到最后甚至说牧师这个我还没碰过，是弟兄怎么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，他说你不要再来烦我了，我已经不信耶稣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从不信热心到什么都到最后，当中有很多原因啊，受伤啦、打击啦、被人家误会啦等等。难道这事情只发生在我们现在身上吗？难道当年2000年前基督徒没有这样被误会吗？被打击吗？那我们现在呱呱叫叫了半天，我们说不干，那时候如果他们不干的话，今天我们也没信仰的。为什么？我还是在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？所以这边讲一句话，这边说因信他，给一个理由，就前面因虽然没有见过他，但我要解释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就有说不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了。我看了解经家，因为我的解经全都复印派的， 林恩的解经我没有，林恩也不太解经。所以当你，我真的，你这样分辨一下，如果你听一个传道讲道，他一直讲十架十架，另外一个传一直讲主的大能，主的复活啊，或者讲到特别，大概你可以分前面那个是比较是福音派的，一直讲神的大能啊，征战征战，那个比较是灵恩派。如果你看那个传道人，听他一次不算，听他多讲，他都讲新约，那是福音派的，都讲旧约的，怎么饶的耶利哥城啊几个他就倒下去，那个是灵恩派的。灵恩派的比较会讲旧约，而且都讲故事，故事然后就出，我们就绕了耶利哥啊，这个我同意。不过我还是说，如果神没有叫耶利叫你绕耶利哥啊，如果神没有叫你绕总统府，你不要绕七次，绕十四次也不会倒。你的根基在哪里？那福音派呢，真有意思，破碎破碎死啊死，啊总是挂在十字架上，甚至挂了半天也不肯埋葬，所以说死不透哎。我们讲道会很讲死，不过你完了以后你跟我讲一点东西，牧师你刚讲的我听不懂，你讲的我没有道理，我就开始冒火了，所以我死但是不肯埋葬，所以基本上我们一大堆都没有复活，包括我们传道人在内啊，在这个我是一天的，真的如果你有疑问我比你们疑问都多，我的疑问不是为了疑问的，我疑问是这样，我要证明我的信仰是真的，我甚至还不是为了说服你，那个阶段已经过去，在查经班为了说服别人继续读圣经，那个阶段已经过去，或者是说服我自己到底我的信仰经得起考验，所以常碰到一些事情我说你怕什么，我看到这个同志运动的时候 OK， 我们如果你怕同志你怎么能够爱同志呢，我们说要爱他们要关心他们要把他们带着信主，你怕的时候带出两个结果，一个就仇恨了，一个带出就隔绝啊，那你怎么帮助同志呢？真的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讲的东西太抽象，坦白说难听到的程度白来，我们讲的东西太假假。 OK anyway 回到这边来，因为我讲了这么多只跟一件事有关，说不才蛮有荣光的大喜乐 Joy unspeakable and full of glory， 是因为大喜乐是因为什么缘故啊？是因为看到荣光，不然的话你就变成一个，我就变成一个白痴了，不要说你们，没事就大喜乐，那不白痴吗？你总要有个理由啊。但是讲到这个大喜乐，中文很好，已经把这个大翻出来，基本上这个字你可以翻成狂喜，特别你看那个狂喜，你真不知道他喜乐什么，大概有两个东西你会判断这个人狂喜，哦这种芝麻蒜皮的事情，哦原来这个人统一发票啊，这个什么是不是叫啊中了1000块叫狂喜，那什么稀奇，因为对他来讲很重要，因为他真的很这么，他是一个比较贫穷，你有几百万人那就1000块什么了不起，所以狂喜有不同的理由，有不同的程度，对他讲是狂喜，对我不见得，对你不见得。还有另外一个狂喜是什么？你觉得不可思议的哦，就对我来讲，这个人的狂喜不可思议，他只是中了1000块，那1000块算什么？但对他来讲，他是狂喜，所以一分段用这种喜没什么好喜。还有另外一种，我不能够明白他的狂喜是什么，因为我不懂他的狂喜什么东西啊。后面是讲这个，为什么解经家只有彼得用这句话来讲？因为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看过主耶稣基督。三位一体的神的那第二位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彼得啊看过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，从另外角度彼得也看过复活的主，有没有看过？当然有看过40天，但是他有看过一个很多门徒没有看过的，就是登山变相。你一定要了解登山变相那个 implication 是什么，只是圣经描写他发光了等等，那是一件。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两个叫做人跟他出现，一个叫做摩西，一个叫做以利亚。第一件事情，你发现耶稣站在这两个当中是穿透整个时空的。摩西我已经讲了半天了， 那段经文我真的可以讲蛮多的。摩西是给律法的那一位，叫 law giver。 以利亚是先知，叫 law keeper。 换句话说，这两个人代表神的心意，但是有一位站出来的时候，他就是神的心意。他的荣耀不只是描写发光啊等等这些东西，他的荣耀，如果你从思想，摩西是把神的心意彰显出来，叫做他是把神的律法带下来，他真的很有荣光的，一下来的时候二脸上都发光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是 law giver。 以利亚在先知当中应该被认为是这个能力最高，当然有人说那个他的徒弟比他更厉害，我解经也跟大家有点看法不一样，因为他的徒弟这个说我要双倍的这个恩膏，很多时候解经就说哦，双倍恩膏就可以做以利亚双倍的事情，我不认为是这样。第一个从解经的角度不是这样，从我对他的徒弟的了解不是这样，他不是要比他老师要来的厉害的。他一说老师啊，以利亚，如果你能够做成神工作，要这样的这么多的恩膏，我要接你的棒，我要做成你要做的事情，我没有这么大的本领，我需要你的双倍的恩膏，你可以听得懂吗？前面那个讲的哦，双倍的恩膏，我要比我老师我的师父来的厉害，这台里我认为他的徒弟不是这么一个骄傲的人。我的觉得他徒弟是一个，为什么他跟以利亚跟了这么多，他知道他没有以利亚的恩膏，他不能够做神的事情。他甚至觉得如果没有以利亚恩膏的两倍，他也不能够做神要以利亚做事情。当然就像所罗门王一样，神说你要什么，所罗门王说我要智慧，神说你要的很好，所以我不仅把智慧给你，把其他需要都给你。有没有听过这个？对我来讲，我最喜欢神啊，我感谢，我求下权，你把上权下权的给了我。我还是说谦卑人是有福的，夸口的人，你要的人怕你跌倒，神怕你跌倒不给你，要的话就是神给你，你很容易跌倒，因为你的 capacity， 你这个人的身量没有这么多。 OK anyway 再回到这边讲，所以彼得从来没有个人看过那时候所谓的登山变相，这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否就已经复活升天，坐在父神右边的那位这么荣耀，是这样的荣耀吗？我不晓得，因为圣经没有做这个比较。不过对彼得来讲，这个登山变相的这一位的荣耀，包括他所了解的摩西，包括他所了解的以利亚，一个是领受神的律法带着神的荣光，一个叫做所谓的领这个守住神的律法带着极大的能力，不中间还站出一位来，他就是神的本身。这对他说不出来没有荣光大喜乐，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彼得的经历。我还是喜欢用这句话，你看过这位复活的主，不是这样，耶稣说你看见就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更加有福，就包括前面一些经文在里面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现在也没有见过，一说这是彼得看过的。彼得看过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 walk on the earth， 就在地上行走着，包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们都没看过。但是呢，却如今虽不得看见，然后后面一句话，却因信他就说不上满有荣耀大喜了。所以什么意思？这就完就实现了或 fulfill 了主耶稣对多马说的，你们看见才信的，那看没有看见信的就有福了。所以这些第八节这经文放在这时候，你要这样来看。第一个，你们没有看过在地上行走耶稣，你们也没有看过复活的耶稣，这个都是彼得，都是这群人看过的。但是彼得说，为什么能够喜乐？因为我能够体会你们的喜乐，我能够 understand 的喜乐。因为你们现在看见的是因为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那一位。我体会，彼得说，我体会是因为我曾经看过那位登山 变相的耶稣，甚至我看的那位是否像你们现在有看那位这么的荣耀，我不敢说。但是这样的一位就比在地上行走甚至复活的那位更加的荣耀，起码在登山变相这个经历的里面，就是你看到那个彼得说我已经觉得不得了了。如果你们看到是这一位这么的荣耀，甚至比他更荣耀，比不说比他更荣耀，就这个状况比，就是说现在回到父神右边，比我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看那个的样子更加荣耀，所以怪不得你们会喜乐到那个程度啊。你可以 follow 这个 logic 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这种喜乐，甚至我们没有这种的盼望带出来应该有喜乐，没有这喜乐，因为没有这个盼望，没有这个盼望是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看过这位主啊。不要说两千年道成肉身主我们没有看过，他死以后复活主我们也没看过。请问我不要请问你们，我问我自己，我喜乐什么？我喜乐一个观念，学一个知识，千万不要再告诉我，弟兄啊，你不要问这些问题，你只要咬紧牙关信就可以了。只要不要放弃你的信心，有一天你会上天堂。那我马上就问一问，那我活在地上干什么？地上的不，圣经说劳苦愁烦一大堆啊。哦，中文说，人生不如是十之八九啊。但是读到第四季不是这样，这些不见得我们现在来的状况来的糟糕，哦不，来的好，比如甚至更糟糕。起码我们在台湾这个环境，你还没被逼迫，还没说你信耶稣我就枪毙你，还没有这种事情。但是我们一点喜乐都没有，哎，没有喜乐是因为没有盼望啊，没有盼望是知道那个应许，但不知道应许的给应许这位是怎么样一位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圣灵更新，圣灵的喜，圣灵的充满，不是服侍能力。你再有能力服侍，你没有盼望，没有个喜乐，我不干这种事情。我宁愿有什么都没有能力，当然神不会这样子，因为我活在地上还是要服侍他。但我心中应该有的，意思说这个平安是世界不能够给，世界不能够夺出去。这个 joy unspeakable， 这个 joy 是一种喜乐。所以我常说喜乐跟快乐不一样，快乐是这个乐快快来快快走，那叫快乐。这喜乐是从里面来，这喜乐是你尝过的，这个快乐是相对。我买个电视，哦好，我以前的电视小小，以前我们读研究院的时候，那个电视从路边捡来的，黑白的，我们哪有电视看那个年代。后来我们的同学他是学 double E 的，他就赶快捡一个来，哎，我说你可不可以修修这个，他修修我们就看，三四个人急着看那个这个九寸的电视。等到你有钱的时候你买个彩色，现在又是什么，现在买个还不够大的，要买个五十寸的。我就说快乐，你买你看着一定很快乐，不过这是相对的，你懂我讲一句话意思。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觉得没什么。我不说吗，刚出来做事没多久，第一个车还比较阳春一点，第二个我就买个小跑车，开了一年还不到一年，我就觉得要不要换个。我要说在这里，喜乐从哪来？喜乐从里面来。如果喜乐这从里面来，一定跟我们的后面跟我们的灵魂有关系，因为这样的就是说能满足我们的灵魂，不是一个肉身啊，今天吃顿饭啊，买个新衣服了、啊，那什么或是谁能够叫我有这种喜乐？除了他的应许外，更要紧让我能够遇见这位给我应许的神，叫做我的救主耶稣基督。耶稣是基督，是神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我讲了蛮多，这句话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宝贵。这句话甚至对我来说，对 Martin Lloyd Jones 还是非常棒，甚至他用这句话叫做说不上蛮有荣光大喜乐，写了一本书叫做圣灵。我记得应该是他大概应该过六十岁以后才被圣灵更新，他从佛父面就进到这个，他写了好几本书。在英国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叫做 John Stott， 大概有人如果你弄圣经的话，他是英国皇室的这个所谓这个的牧师 John Stott。 哦，他的解经没完，他的福音派也没完。有一天呢，他两个人对上，这是巴托森牧师跟我说的。他们两个谈到圣灵的时候， John Stott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解经家，他的那个那 Martin Luther 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解经家，但是我想大概神学可能不像 John Stott 一样，但是他被圣灵更新，所以有一人两个对话谈到圣灵，两个就吵起来，这八道神不是跟我讲。Martin Lloyd Jones 就我刚讲，我的学讲道是从 John Stott 来的，他的讲叫 Between Two Worlds， 我们讲到要走2000年，要进到两个世界。如果我要讲一篇信息，我要飞到2000年，听到主耶稣怎么对彼得讲话，我听懂以后再回过头来，今天这段话怎么用在我身上，今天话怎么用在你们身上。所以每一次在讲到的时候，我说是花蛮多功夫，起码你要走过2000年的时间。不 anyway， 所以这个我是受 John Stott 的影响，他已经在主里面， Martin Luther Jones 也在主里面，已经回去。所以有天呢，巴特斯牧师，你这么喜欢他，我要跟你。有一天我听他们两个吵架，对他对巴特斯讲，这是都是学，这是都是后辈的，他们两个是前辈。所以 John Stott 就跟这个 Martin 说，有一天呢，你这样讲圣灵，你对圣灵这么多的保留或者误会，神要跟你算账。这个是灵恩派的对一个福音派的泰斗说，神要跟你算账。我听了以后，我就发现这些人我被人家的误会算不得什么。有一天我反正误会的，就如果我讲的对的，那你要故意误会我，你就神要跟你算账，我也不用操心。这个的经历是少有的，这个经历对彼得是非常非常 essential。 那我在最后这个时候结论，使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保守住整个的教义是纯正。但是从这个彼得，不要说彼得，包括约翰，包括保罗，虽然这么坚持这个所谓的教义的纯正，但是他们非常非常喜欢不是辩论，是用他的经验来 confirm 他们的教义是纯正。所以他们很强调从那个角度来，所以很多人告诉我，刚我出来的时候经常跟甚至我的老妹，哎呀永亮，我知道这是你的经验，但不要强调你的经验。后来想想，我真强调我的经验，所以我们今天跟你 argue， 甚至我用灵恩，有些我有你没有，你是比较差劲一点，我是这样态度。我也做过省察，我发现不是，起码我不是，但我要留意为什么我这么会讲我的经验，因为我要用我的经验证明我是领受的道不仅是一个纯正的道，也不是一个空的道，这是一个事实。说到住，所以说我说相信，我们老美这样说，看见才能够相信，但是我从圣经角度，你看见你相信就必定能够看见，你相信神的话，只要你信靠顺服愿意去走上去，你就必定有这句话所带出来的应许，这个叫经验。所以圣经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整个信仰说是 believing is seeing。 老美的就说，你就说跟我推销一个吸尘机，我说好了，你听你讲的这么不错，价钱不错，要不要哪天你来我家示范一下，那个叫做当我看了我就信，叫 seeing is believing， 这是世界。但信仰，我们的信仰是 believing is seeing， 千万不要说 believing is nothing， 是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要信仰咬紧牙关啊，到天上就知道。不知道多少年来，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变成只是一个抽象一个理论，所以真的这样子说。有一次我在富勒选一些课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叫 Chuck Craft， 我受两个人影响在富勒，除了陈继明老师以外，一个呢就是 Chuck Craft， 一个就 Peter Wagner。Chuck Craft 就说啊，就像你们知道什么叫神学吗？神学就专门搞神不要我们知道的东西，这个叫神学。这他说，所以从某个角度我很感谢主，因为好五个人包括林道亮牧师在内，哦弟兄你不要去读神学。我不是用来做借口用的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头脑简单，可能我这样简单走下去比较容易，我简单好处就比较追求真实，可能这样做我不会在思想里面打转。我要说实在的，当时神学对我的帮助很大，没有他们的讨论研究，纵然他们有答案没答案，没有他们的功夫，我今天也不会想很多事情。不过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在学习，耶稣是这么真，你也说传得这么厉害这么热心，我只问一句话，你见过他吗？ joy unspeakable and full of God. 你见过他以后，你才会有盼望。你见过他有盼望，你才会有喜乐。否则你服侍，不服侍也很辛苦，你服侍也一肚子气，那干什么？我们就这样过日子。这个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听得懂或者明白，不过我还是说，这是神的话改变了我。彼得，既然你这样说，既然彼得你这样子说，神啊，让我不仅明白彼得所说，让我能够听见，让我进到彼得所说。OK， 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样。那完以后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。所以后面一句话，因给一个原因，另外原因什么？第九节，并且啊，等到我们啊下礼拜我们再来看好了。我们先来祷告。我还是没有一个所谓清楚结论，到底我们信耶稣，是我们选择信耶稣了，还是神所谓的拣选我们？是我们的自由意志，哎呀，听了半天耶稣啊，你这个道理不错，我就信，还是我们心中还有一个顽梗的时候，神说，欧永亮，我拣选你，不能你坏到哪个程度，不能不信我到了程度，我就拣选。我想这个问题不太容易，因为搞了2000年没有人答案。但是我这些这样的思想兜来兜去，我就发现我两样都需要，我需要有客观的事实，我可以我的思考判断到底对错，我选择，但是我需要有一个主观的经历 confirm 我的选择，我的自由意志，我的 decision， 我的选择是对的。所以我感谢主，这30年来对我来讲，我的信仰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有把握，有些已经发生，回过头来我早就知道，只是那时候还没发生，现在有，也从这个角度我相信有些事情现在还没有发生，将来一定会发生。这是后面所讲到的，就是这个的整个信心你越来越多，你会越完全，所以叫做这边叫做信心的果效。就是哦，下礼拜我们再谈了，我们一起为这个救恩呢，我们现场感谢，为什么宝贵神的应许啊，现在神不仅 review 他自己，让我们知道信的是谁，信的是什么，更要紧，当我们信的时候，他每次就向我们显现，每次跟我说还是信的不错，还是做的不错，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。为这个救恩，我们起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神，我感谢我赞美你，谢教神做了奇妙的工作，何等奇妙的作为，何等奇妙的救恩，何等奇妙的救赎。哦，主啊，你不仅叫我从罪里面走出来，而且主啊，整个恢复的当中，复兴的转化的里面，哦，把我过去在最终的所有应该一个人应该有的功能，一样一样失去了，就你一样恢复在里面，让我知道怎么思考，让我知道怎么思考天上的事，让我能够明白，让我能够明白永恒的事。主啊，这是你在我身上格外的恩典，哦，不是我能够做，不是我能够明白，哦，甚至我爱你，都是因为你先爱了我。哦，主啊，每次看到你与我面对，每次让我看到你允许我能够看见一点的荣光。哦，主啊，这是何等奇妙的爱，这是何等宝贵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是我在这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。哦，不要说别的，单单这几次的服侍，不是你，主，我真的走不上去。不是你，我也觉得没有什么目，没有什么理由要继续往前走。但是因为你，我们这些很多的所谓自战自清的一些困难，就算不得什么。哦，主啊，不仅因为你的应许这样宝贵，因为每次我有点顺服，走在你意训当中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主你就乐意的让事情发生，更是乐意向我显现。这我就知道，这是一条真实的信仰的道路，这是一条真实信心的道路。哦，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样的盼望，哦，什么能够摇动我们的信心呢？什么能够拦着我们的信心呢？哦，不是我们的意志，不是我们的自己的判断，那是因为你的同在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